下来请叶君贤弟兄读经，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到二十四节。
请听神的话，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原意，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一座，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一座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一座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一座。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终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感谢主的话。
下面请李汉牧师正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十字架的救恩与琢磨。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十字架的救恩与琢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呢是关于一本基督徒生活的书信，虽然他专注于教会的生活实践，但教会生活和我们日常的生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那哥林多前书他剖析了教会的问题，这是圣经很可贵的地方，他不回避不掩盖我们的问题。那我们看到在基督教历史上的历史的早期，一个重要的城市哥林多，它一个重要的教会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保罗指出出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因为他们对圣经真理，特别是对十字架的救恩的认识什么出了问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神学出了问题。但我们也不要嘲讽哥林多教会，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啊。那我们今天好像什么都有了是吧，但是今天的教会的问题远超过他们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它不只是对当时的教会是什么很重要，今天同样重要。这就让我们看到是什么，神的话语是超越时代的，是历久长新的。说到神学，我们常常会有种错误的认识，认为神学是什么，这是神学家和牧师的事情，和我一般的人没什么事。那这是其实是什么，是很错误的。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神学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什么一体两面，并且神学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那么问题它是出在哪里？那问题它是出在哪里？其实神学家对我们理解圣经的贡献，我们有目共睹。但引起的问题却同样是什么？不能忽视。神学家有时候过分用什么人的理性，把圣经的真理复杂化、学术化、系统化、分割化。 所以他使了我们一般的人认为什么？神学太深奥的是神学家的事情，与我没有关系，从而导致我们神学和生活的隔离。所以在教会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就有了是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现了。有一位牧师的儿子，他从小跟着父母去教会的，当他慢慢长大以后，有一天他说，我再也不去教会了，因为别人越说他父亲好，他就越不想去教会。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的爸爸关心的人很多啊，他很少在家，有时候在家里的时候他就累的是什么都不想说话了，他就像一个缺席的是什么父亲。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的侍奉神学出了偏差。服侍不只是在教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什么服侍。所以对牧师来说，他家庭的服侍同样是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当我们明白了神学对生活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就更能体悟什么哥林多前书在讲什么，他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什么指导意义。我们已经读了我们已经读了这个经文，那现在呢，让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的灵恩膏我们，让我们的心门被你打开，让我们今天能够由从你来的智慧看见你要让我们明白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哪里。那保罗一开始其实就讲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纷争和结党。其实在教会当中你看我们可以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什么纷争结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问题他们的表现在哪里呢？最大的表现就是他们与人连接。当时的社会风俗你看与名人连接，抬高自己的身份这是很常见的。这里不是什么彼得、亚波罗和保罗他们要拉帮结派，而是会众把他们分割了。那今天的教会你看名人文化是不是也流行呢？甚至你看牧师和领袖也要落入成为名人的陷阱当中。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时时要警醒自己的，我们仰望的是谁？是人还是神？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的神的家他的问题是吧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在这里呢，他们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是什么神学出了问题，他们的眼目从神转向了人，也就是说与主的联合变成了与人的联合。那么我们要问，教会是否可以完全不分裂呢？那不是的。在基要的真理上有冲突的时候可以分裂，但我们一定是什么要很谨慎的处理。我们要掌握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去学习和操练，就是什么呢？在基要真理上我们一定要坚持，在非基要真理上我们要宽容，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大原则，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这是神让我们彼此鼓励去操练。那我们要问哥林多教会它的出路在哪里呢？保罗就让我们看到，他说出路就是专注在核心真理十字架的救恩，1:17。那我们一起来念1:17。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 你看保罗他一开始啊，就是转向了圣经真理的根基，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什么？福音。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两大的圣礼啊，一个就是圣餐，一个就是洗礼。圣餐呢，我们纪念主耶稣的救恩；洗礼是我们信主后的一个重要的礼仪，在众人面前宣告自己的基督信仰。而洗礼也是主吩咐什么每个门徒大使命中的重要内容。那我们要问，保罗是否看清洗礼？那不是的，保罗也是洗啊，只不过他不多，他更专注的是什么？洗礼的根基，穿十字架的救恩。这因为是什么？信仰的根基，一旦我们偏离了，洗礼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更有害，它是什么？会绊倒人的。所以保罗的专注点很清楚。那为什么会是这样？那我们就要知道当时的背景了。保罗是针对当时教会中的问题，他是什么？预防受洗者专注于施洗人，而不是什么所信的主。这不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关系属灵关系不重要，而是不让人的注意力和赞美从主的身上转移。你要知道当时的名人文化已经产生了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受洗者啊，我们为什么为他施洗的人站队？哎，那些施洗的人，所谓的名人或者领袖啊，他们是拉拢受洗者来抬高自己的身份，抬高自己的成就。那类似这样的现象，我们是否也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也常常看见？有时候有不知不觉当中啊，它会成为教会的传统。我们说我们华人教会啊，施洗的大多数是谁啊？是牧师是吧？好像只有牧师他洗礼才有用是吧？其实这个是错的。主的大使命，他是命令每一个门徒是吧要去洗礼。所以其实应该在教会当中，我们要鼓励是什么？对受洗的人啊，灵性有成长的人去帮助他们洗礼。他可以是你们的小组组长，他可以是父亲，他可以是身边一直陪伴他行走的弟兄姐妹，不是末者。所以我洗礼其实是蛮少的，我们觉得应该，我们教会应该是什么？遵从圣经所教导。那么使徒保罗他特别的使命是讲什么？是什么呢？他说我是传讲福音，也就是十字架的圣灵。耶稣道成肉身为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以及三天后的复活。那么这些所谓的福音如何能够让人信呢？我们会不会成为福音的推销员呢？而这是我们今天常常碰到的问题和我们落入的陷阱。你看保罗是什么？他传福音不依赖当时人特别看重的辩论术和演讲术，也就是说人智慧的原因。而这样的做法其实完全与当时的希腊文化相悖的，当时的人他特别看重人的智慧的言语，他们喜欢辩论，而且是什么？崇拜那一些辩论家。那我们说保罗可能他不是没本事啊，那他不用，不是啊，保罗是受过这些专业训练的，而且他是一个是什么行家。问题是他不用，他是否很傻？不是，因为他明白这些只不过是什么人的智慧。而这一点对我的安慰就特别大。我记得神呼召我带领我们教会的中文施工的时候，我开始我是拒绝的。那为什么会拒绝呢？因为我没有口才啊，我担心 不能为主传主的道啊。但是当我静下来以后，我看见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担心的根源是，其实是我渴望得到人的什么掌声。当我看到自己内在问题的时候，我认罪悔改以后，我渐渐是什么释放了，我不纠结了。我说主啊，我愿被你所用。哎，这样反而让我不至于什么走偏，而且更加经历了主的恩典够我用。但保罗更厉害，他是什么很有辩才却不用。所以保罗不用人的智慧传福音，为什么？他说免得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福音，也就是我们说今天所说的救恩，他说落空。落空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变的是什么没有用处。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是人与神是人得救与神和好的是什么唯一的途径。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那我们看啊，十字架向我们启示了什么？十字架让我们启示了神的公义，也就是说对罪一定会有什么惩罚的，而且它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死。罪人我们没有办法赎我们自己的罪，同时十字架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的爱，他是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无罪却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承担了我们罪的惩罚，从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这个其实是什么人很不喜欢的，因为十字架它完全否定了人的义行在救恩当中它有什么作用，没有任何的作用。也就是说救恩不在人的掌控之中。我们今天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是不是当我们生活中有些事情不在我们掌控之中，我们就很什么纠结了，是不是？救恩绝对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人得救的唯一途径是什么？信耶稣，信得永生，否则就是受永远的审判。那我们看看使福音变得无用的有哪些途径。我们先看传道人，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是不是看到有些传道人他们开始用人的方法言语改变或者扭曲什么福音的真理。今天我们已经听了很多的成功神学，成功神学讲什么？他只讲神的爱，很少讲什么神的公义，只讲神的祝福，他很少讲神的管教、审判和为义受苦。而这样人家听了很舒服啊，就来了，是吧？那我们才说我们信道的人他有什么问题。你看我们信道的人也是有时候是什么，我们把焦点从主转向所谓的名人，当时是保罗、彼得、亚波罗，那今天是所谓的名母是名人。所以保罗的策略告诉我们，其实是什么？传福音不主不需要我们什么去帮他，而是我们需要主来帮助我们。记得去年我们有一个家庭小组去帮助我们年轻人小组啊，他们聚会的时候去帮他们做饭。做饭的时候呢，牧师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因为是周末，他说周末你们都很忙啊，为什么你们傻乎乎地来到这里为他们做菜？那么有一位姐妹，她的话就代表了那些参与者的心声。她看着那些大学生和年轻人，她说：“看到你们，就像看到我的女儿一样。”没有一句口号，有的就是主的爱从她内心的流露。所以我们需要什么？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爱。 那我们的疑问是，保罗这样传福音他行得通吗？我有很多问题，这就是我是问问题走过来的。就是这里他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救恩到底是愚拙还是大能。我们先看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与神和好得永生，这是什么？人类一直的梦想。为什么保罗会说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我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看这个世界上啊，人对十字架的看法有两极的看法。保罗在这里呢，把人分为两类，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前者就是信耶稣的人，后者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他说灭亡的人看十字架的救恩为愚拙。我们刚才说了啊，谁是灭亡的人？就是不信耶稣的。也就是说他一直是处于被神定罪的是什么状态之下。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这段经文三章十六节我们是不是最熟悉？十七节我们是不是很喜欢？我们常常讨厌十八节。哎，为什么你把人这种的分类？这句话其实是什么？我们不喜欢，问题是他却道出了神要让我们明白的真理。不是我们信他存在就是存在，而是我们即使不信他就这样的存在。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世人看到十字架的救恩，他就是为愚拙。为什么呢？首先你看，一个出身卑微三十多岁还是什么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又死在十字架上，连自己都救不了，说能救人，这不是很可笑吗？可笑吗？其次，哪有神为人死的还是为罪人死的？没有，是不是啊？第三，我有什么罪？哎，即使我有罪，我靠自己我也能够搞定啊，我行善是吧，捐钱做好事，靠我的能力去买啊，把那些东西可以转过来，是不是？所以对他们来说，十字架的道理简直就是什么愚蠢的、荒谬的、瞎编的。所以没有信主前啊，别人想我传福音，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很狂傲，因为什么？我常常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那么得救的人他看十字架的救恩又是怎么样的？他说看到的却是神的大能。为什么？因为他的心门被神的灵打开了，他看到了神启示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啊，这是神从创世之前就是定下的计划，而唯有我们通过信心才能够领受和明白的。我们中文堂有一个弟兄，他是学地质的，他是什么地质博士的导师。按照人的智慧和理性，他根本不可能信主，是不是？但他信了。他说了一句很诡调的话，他说开始几年我理性上不信，但我心里相信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就是十字架的大能。其实能够接受十字架的真理本身就是什么？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脑子有多聪明，但得救的我们，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我是否仍然会看十字架是什么？是愚拙的。也就是说，我的世界观是不是被这个世界啊的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其实很容易啊。我们看，今天我们先看教会啊，特别是你看大型教会啊，特别是大型教会，你看他是不是用了太多的现代的技术和运行的模式？你看，超漂亮的灯光、音响效果、精英服饰、企业管理方式，好像福音本身的大能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来什么，把福音传出去。我们才看看我们个人，我有没有认为我周末主日陪孩子补课，或者我们周末出去玩，比来教会更重要？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说什么所影响。十九节是这么说的，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我有些教会所做的，或者我们人自己所想的，我们认为我们做的想的是什么，是最聪明的。十九节是对我们的提醒。你看，这是保罗引用什么以赛亚书29:14的预言和警告，来警醒当时的信徒和今天的我们。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他这么说？让我们一起来看愚拙的光芒，也就十架的救恩是神的能力和智慧。你看，以赛亚的预言和宣告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它是应验的。20-24，我们再一起来念。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叫这些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这里我们看到，十字架使世人的智慧开始变成了愚拙。人的智慧一直是人骄傲的资本。那为什么？你看啊，从古到今啊，人类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创造他们的神，而且他们是什么？自信满满的认为，凭着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一定什么能够找到。哎，保罗在这里举了世人两类最大的代表。第一个类是什么？犹太人。哎，你看啊，他们有很大的优势的。他们的优势在哪里？他们是神的子民，有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优势。那应该他们是最明白神启示的，是吧？哎，好像他们没有。你再看他们的渴望，他们知道神要派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弥赛亚，也就是救赎主来到的神迹。还不只是这个，他们看到耶稣行了各样的神迹啊，不是一个两个，很多各样的大的神迹。但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是十字架的救恩。他们却看不见，反而成为自己的绊脚石。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们对救恩 有完全错误的认识，就十字架不是他们要的救神迹和救恩，他们要的神迹是什么？救主大能从天而降，然后打败他们的压迫他们的敌人，哎，使他们用我们中国大陆出来的人能够明白的一句话，我们翻身做主。那今天我们要的神迹是什么？神为我们找份好的工作，保守我事业有成，身体健康等等这些吗？所以你看啊，犹太人要的救恩不是什么赎罪的救恩，因为他们认为我已经完全遵守了律法了，我没有罪啊，弥赛亚来救他们有必要死在这丑陋的十字架上吗？这样的神会有能力和智慧吗？肯定不是我信的那个神是吧？所以十字架上的基督不一定不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而这正是撒旦在旷野中引诱耶稣的做法。撒旦的做法那才是什么符合人的口味，血腥的十字架在我们生活中是否也会成为不合我口味的呢？我们是否更喜欢当着装饰的十字架呢？渴望信主以后我们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呢？然后另外一类人，希腊人，希腊人代表的是什么？外邦人，包括了我们在内。你看他们也同样骄傲，他们有骄傲的理由啊，他们高举自己的理性，认为他们是世界上什么最有智慧的。你看我们什么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哎，你点名哪个大的哲学家，我数给你看。其实每个民族的背后都有一些令人骄傲的人，是不是啊？我们有孔子、孟子、什么子、什么子。你看他们的渴望，他们也渴望找到神啊，但是他们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认为可以找到他们认同的神。他们有自己的救恩观，人靠自己我就能得救。他们相信神的灵是什么？是善的，物质是恶的。哎，这个身体物质是恶的啊，身体是物质的，恶的短暂的，灵魂什么才是永恒的？你只要有好的灵魂，到时候你可以自动的就到神那边去报道了。即使我现在不好，没关系，我们用我们啊中国佛教来说，我们投胎下次再来是吧？下次再来嘛，总有一天我会得救的嘛。所以我不需要任何的救赎主。他们认为十字架根本就是愚拙，也就是说没有智慧和能力的，十字架根本通不过他们的理性和智慧。属灵的神啊，怎么会道成肉身成为人的物质的人的？你看处女她怎么会生子的？人怎么可能把神钉在十字架上？死人怎么能够复活的？等等。所以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可能是神，只可能是什么？是一个傻瓜。哎，我信他，我不也是变成傻瓜了吗？所以根本他们不明白是什么罪的可怕和罪的代价。所以从古到今啊，你看为什么人很容易拒绝十字架的救恩？因为十字架不符合我们人的期望，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我处在悲惨的境地，我需要救赎主。其实它超出了我们人的掌控，十字架表明人在救恩上是什么完全被动的，根本没办法掌控。第三，他打击了人的骄傲，十字架要人承认自己才是愚拙和无能的。所以 十字架表明是什么？人跟靠自己根本找不到真神，只能什么啊？去造一些能够满足自己可以控制的偶像。有一位大学生问一位基督徒的教授，他说：“要我信神，这个神必须是要我能够理解的。”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道理？或者你曾经认为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是不是？那教授回答，他说：“神拒绝成为这么小的神。”我能够理解他是神，太小了。以赛亚书55:8是这么说的，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这才是神。好，让我们再看十字架的光芒，神的大能和智慧。那保罗为什么只传十字架的福音？基督，这是什么？神用的方法。神用人认为的愚拙来打击人的骄傲，骄傲的人没有人能够找到神，而十字架它彰显了神的智慧，拯救罪人唯一的途径，它是唯一的途径，而且这是什么？神创始之前就制定好的计划。十字架彰显了神的大能，耶稣三天后复活，为我们是什么？战胜了死亡，他高升超越了世上一切的权柄。十字架是我们白白的救恩，我们就是那些蒙神拣选呼召愿意谦卑的人。透过十字架看见神的大能和智慧，信主耶稣得蒙拯救的人，我们就是那些人。不是我们有多少智慧，不是我们行了多少的善。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一直想让他父亲信主，但是他父亲坚决不信。为什么？他父亲是教数学的，一生对数学特别喜欢。在中国大陆封城的一年多前，封城之前啊，他爸和他妈去海南旅游，他没想到的是，突然他父亲脑梗，而且很严重。他在这里就特别的纠结，那时候回去都很不容易啊。那我们一起为他祷告，但没想到呢，他差不多一周以后之内啊，他就买到了机票。然后呢，他就因为他想让他父母去上海治疗，因为上海的这方面的医术比较好嘛，医院比较好。没想到也很成功，就把他父母弄到上海。所以他回去，他这一次呢，他真的是什么地方都不去，整天陪着他父亲，为他按摩，为他弄什么，为他什么那个时候他父亲还不能够走。他没过几天回去，突然听到好像有政府说是流言，上海要封城了。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的是吧？怎么封城但是那一天，他和我联系以后，他说他有感动，他要离开上海。那他就祷告完以后，第二天带着他父亲，马上去到他姐姐的住的张家港。到了那边，过了大概一天还是两天，上海封城。他就让他父亲看到，他说：“父亲啊，是不是你运气好？”有贵人帮你。他说：“不是的，这一切不是巧合，不是你的运气，这一切都是什么？神在看顾着你。”张家港啊，那边啊，不像其他的地方，他没有封得很厉害，他每天可以推着他父亲出去走，让他父亲锻炼。然后啊，他这一次他父亲特别就感受他儿子的变化，生命的变化特别大，整天陪着他，为他按摩，为他什么，为他什么 这是他的父亲什么改变了，他从他的儿子的身上，他看到了那个看不见的神，他看到了十字架的光芒。然后那位弟兄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爸要信主了，你为他做一个决志祷告，现在微信啊很方便。哎，他爸信了。所以十字架本身就是什么？神的大能和智慧。好，让我们做一个总结结论和反省。结论呢，十字架的逾越的救恩啊，彰显了神的大能和智慧，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啊。我们来一起来读25节。因神的逾越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25节其实是我们今天经文一个很好的是什么？总结。神的逾越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我们要反省的是什么？在我们今天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那我是否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我是否看到自己真是个罪人，我无法自救，我需要十字架的救恩？我们需要反思自己的生命，我生命的意义是否就是像我现在所追求、所想、所思考的？我是否今天我走在生命的正道上？要知道，没有主的十字架就没有牺牲，没有主的牺牲就没有赦免，没有主的赦免就没有永生。那今天对我们已经信的人，那我今天的生命是否像那些视十字架救恩为逾越的人一样啊？我是否每天还是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生活呢？可能我嘴上没说，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是否在向人宣告曾经使我得救的主的十字架现在是逾越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今天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就特别的忙，繁忙的生活，我们忙着挣钱，忙着替孩子补课啊，我们可以忙其他的，唯一不想忙的参加主日的崇拜小组和每日的灵修。那么如果我现在是这样的，那我们是否需要警醒？这现在是我们应该悔改的时候了。让我们低头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当我们仰望十字架，我们是否看见神的大能和智慧，特别是牺牲的爱？主说，我不喜欢你的罪，但是我在这里我要赦免你，因为这样我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付上了代价。如果你愿意接受，我就赦免你并爱你到永远。圣灵啊，求你软化我刚硬的心，让我以生命来回应主在十字架上的爱。主啊，你加添我的力量，使我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荣耀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